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人生荒野，像疲倦的鸟飞翔，却找不到方向。何处是我心归宿？向谁我能够呼求？
听众朋友你好了，欢迎你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朱恩蒙。
大家好，我是穆恩。
哎，咱们俩今天又来到士罗的圣殿门柱旁边呢，听哈拿在神面前倾吐心意啊。咱们今天可以把他所说的话再做一番分析。哈拿跟耶和华说，你若垂听婢女，这底下还有三个字叫做的苦情。垂听婢女跟垂听婢女的苦情是不一样的。主耶稣跟我们讲说，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苦情也好，是甜情也好，是私事也好，是公事也好，是没有条件的。哈拿这里他基本上来到神面前的本钱是什么？
回顾
婢女
的苦情。
对，他还加上一句话叫做眷念不忘婢女。哎，请问这两句话摆在一起给我们传道人哪些的这个啊，哪些的指标来看这位姐妹？他呢还可能有什么办法来祷告同样的一件事情？他还可能有什么不一样的角度？我们这样看看就比较明白。
还有什么样的角度可以来祷告？
嗯，还有什么样的角度可以来？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举的那个比喻，有一个法利赛人在店里，他怎么祷告？
质疑的祷告吗？
哎，对对对，还有一个税吏的祷告，对不对？哈拿这个祷告像哪一个？
应该是像税吏的祷告。
对呀，他称自己为什么？婢女。
婢女。
他来祷告的基础是神不忘记，是神眷念，是神垂顾。他是就着神的什么？
婢女。
耶和华是有什么？
有恩惠，
有怜悯，有恩典的神。你就是这个门进来就有救了。他如果祷告是说，就你垂听我啊 ，Mrs. 伊利加拿，我虽然不能生育，我让我先生再去收了一个小太太，他欺负我，我也不记恨他，我每年还跟他们上来献祭给你，我自己不吃呢，我还等他们吃完了。现在来麻烦你呢，请你稍微，对不对？看在我这个人的这个功德无量上，他有很多的办法祷告。他是站在神的有恩典、有怜悯这一边，他是站在自己有一个切切实实的苦情。那是不是我有苦情，你需要听我？没有，没有这样的意思。所以说，你若垂听，你可以不垂听，是吧？这句话比后面那句话重要。赐我一个儿子，你说不说神都知道你是要一个儿子。那我们传道人就要开始校正他，哎，不一定要求儿子，求女儿也可以呀、啊、你又不是以撒、嗯、生男生女一样好，这个计划生育啊非常重要的标语嘛。所以这些都是让我们认识哈拿，认识在你面前这个肢体重要的线索。你如果能够仔细的去听他，你仅哪怕是几句话，你就能够对他有一个相当清楚的掌握，啊，你不会去动不动就教训他。所以为什么因为圣经叫我们这个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？那不只是来到神的面前的，我们做传道的，凡是来到我们面前的肢体和我们寻求交通的，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仔细的听他。听他的时候不要带着成见啊， 而且你要从大处观看，因为从这个旧约的历史看，无论你怎么说，哈拿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祷告，而且他这个祷告从我们新约的角度来看，一下子就走对路线了，赐我一个儿子啊，这件事情是他跟耶和华的交涉。他为什么觉得儿子比较好，女儿比较不够啊？那这是他的事儿，这事情也不关你传道人，对不对？
赐了个儿子和他后面说的那句话有关系吧？他说必是他终身归于耶和华吗？
嗯，他到底是喜欢哪一个？他是因为喜欢一个儿子，还是喜欢一个儿子可以归耶和华？
这是他的一个许愿嘛，就赐给我一个儿子以后可以归给耶和华。但是如果是女儿的话，他在以色列他们历史当中不是归给耶和华的，头生的儿子要归给耶和华吗？
你认为哈拿是想好了才这么求，还是他本来就是要一个儿子？但你如果给我一个儿子，我就还给你。这样，他是因为自己要一个儿子，求这个儿子，还是因为他要有一个儿子，所以可以归给耶和华，他才求儿子不求女儿？他是哪一个？
他是应该是想要一个儿子
吧？对呀，对呀。那像这种事儿，你就不要再去给他分析了，对吧？姐妹啊，你是到底是？因为如果他是求耶和华垂听他的苦情，他是因为苦情所以要一个儿子，他这个苦情苦到一个地步呢，女儿不解决问题的。对不对？
应该把中国的计划生育的标签告诉他。
就是了，他不晓得儿子制造问题，女儿才解决问题。其实年纪大都是这样，在美国都很清楚的事情啊，都是女儿在照顾爸妈，媳妇在照顾公婆啊，儿子都没用处的，像我这样的一点用处都没有。他是因为他的苦情等于他要一个儿子，他没这么苦，那你给他一个女儿也一样也行。我得了这个儿子，我感谢你，我愿意把他归给你，那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，终身归于耶和华。那你这个儿子还是不是你的儿子了？
当然是嘛。
他又不跟你在一起，你看后来哈拿的做法，他不是说怀了第二胎再把第一胎给啊，他不是这样子啊。你要了一个儿子，这儿子根本就不在你身边。
他每年不是还可以过来看，总比没有儿子强嘛。
这个就需要问姐妹了。啊，他当时到底是想到什么地步？他这个心情是很有意思的。包括我们今天，我们都已经知道这个结果，我们在这里讨论，我们还有点摸不清他。儿子解决他的苦情，让他的对头没话讲，是不是？
对。
可是你这个儿子又不在你的身边，你又归给耶和华。照说你这个儿子既然是你的苦情，那你把他养大。现在是正房，这是至少我们可以说是以利加拿比较喜欢的这个太太生的儿子，那肯定是比你那些血统不良的这个儿女要好嘛，对不对？留在我身边替我出气多好。他居然就把他真的是他终身归于耶和华。哎呦，他这个终身归于耶和华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以后我们就看出来了。他跟以利加拿讲，断了奶就送上去了，真的就送进去了。这个是很不得了的事情。所以他当时对于自己把这个儿子怎么办呢，已经有相当清楚的图画，这是很不简单的事情。那这个不简单呢，你看我们得想了半天，分析了半天，才勉强猜猜，还不见得猜得对，就让我们要有所警惕啊。你做这种所谓的现在大家很喜欢出来念的 Christian counseling 啊，基督教辅导，你不要以为跟老美上几堂课拿个学位你就可以去辅导，真的是不容易。他拿心里愁苦，他来祷告，他会来祷告，他会哭，你认为他需要辅导吗？他还是不需要辅导，他需要一个儿子。再往下就遇见一个，这也是个千古谜题啊，不但是千古谜题，而且是传道人呢一个大难题。
嗯，
什么呢？我们基本上呢，把以利怎么不内行，怎么随便的判断人，都大致谈过了。你要醉到几时呢？你不应该喝酒。哎，你看看他这个判断也错，建议也不达边儿。然后哈拿就回答了：“主啊，不是这样，我是心里愁苦的人，清酒浓酒都没有喝，但在耶和华面前。”行土心意，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，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，所以祈求到如今。底下以利说什么？
以利说，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， 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。
好，问题来了，请问撒母耳的出生是因为以利这句话吗？假如以利不说话，撒母耳还生得出来生不出来？假如以利不同意，哎，那耶和华是不是还允准呢？
嗯，很清楚，哈拿能不能生育和以利这句话应该是没有关系。
哎，你怎么确定没关系的呢？底下他马上讲了嘛，哈拿说愿婢女在谁啊，在
你眼前蒙恩。
这个你是以利啊。于是妇人就是哈拿，
嗯，
走去吃饭。那女人一吃饭你就有救，你跟太太吵架对不对，
啊，
她不开心，等到她开始吃饭的时候，哎，你就可以开始献殷勤了，
他的气都消了。
对对对，哦，你还没结婚，不过这蒙哥这些诀窍一定要先教给你。那个女人开始吃东西，那气消的差不多了。她连饭都还没吃，你赔什么罪啊，献什么殷勤都没关系，你先让她饿会儿啊。这哈拿是因为以利的话，所以呢就走去吃饭，面上再不带愁容了。换句话说，哈拿的信心啊，跟以利这句话呢是有一定关系的。至少我们可以说，哈拿自己经过以利这句话之后呢，就更有信心了。这样讲总没错吧？
嗯，没错，
对不对？那我们又知道说，哎呀，没有信心的人就不要指望从神那里得什么。这个得什么一定包括得儿子啦。
嗯哼，
说不定以利不讲这句话，哈拿一生生了个女儿。
这样也可以。
文哥是不是应该去写一本这个圣经注读本啊？那既然哈拿的信心和以利的话有关系，你怎么有这么大的把握说哈拿怀孕肯定跟以利这句话没关系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是自打嘴巴，那要传道人干什么？
这里
以以利有没有功用？如果你说以利功用都没有，那哈拿到门柱子前面去祷告，祷告完他回家就怀孕。
以利这句话肯定有功用，我觉得他的功用只在安慰这个哈拿的心，
在耶和华面前说不上话，是不是？
就是说他这个以利说这句话，就是说不是因为以利说这句话了哈拿他才有儿子，那乃是那是因为耶和华要定义成就这事，他要借着以利来这样做，但是你并不能说是以利说了这句话，所以说哈拿才有儿子。
哎，那我们就讲的准确一点好了。那以利这个角色在这件事情上有没有功用？
这个角色在这个
嗯
这件事上有没有功用？
对，你说他说的话是耶和华借着他说话把这句话给哈拿。
对，
那也就是说这句话不真的是以利自己说的话。
嗯哼，
是耶和华借着以利的口要印证他在哈拿先生身上要做的事情。哈拿祷告蒙应允不是因为以利的批准，
嗯，
祷告蒙应允这个批准信确实是借着以利发下来的，
嗯，
盖章是以利盖的。那照这样讲的话，这个以利他的功用是什么？
是传话吗？
传话。好吧好吧，要不然这个你看连撒旦在耶和华面前开会，
嗯，
讲的话都有用。
嗯，
那个大祭司虽然年纪已经老了，又不尽职，儿子又不听话，判断也判断错了，给的建议呢也给错了，那他不是太没用处？那把他废掉就算了。
他本身他这个大祭司他的作用不就是传话吗？
哎，他不但是传话，他还有权柄呢。
啊，是，
你说的话是算的，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，要应验但以理所说的话。撒母耳长大了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是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。
嗯，
这个圣经里面是有这样的陈述，这个陈述一出来你就在那想了，哎，到底是神打算这么做了，借着但以理事先讲一讲呢，还是说因为他们在神面前的职分，因为他们这个人，所以神就使得他们所说的话尽都应验？
你要是这样去分析，
哎，传道人就睡不着觉了，没错。
那就是真的是，你要是这样就真的转，真的转，就是真的转不出来。
你以为怎么样？传道人就是一辈子在那转不出来，不是吗？
这个有点像，要这样想的问题，要想在高中上学的时候，想一道数学题啊，真的是，
嗯，
做梦也想，醒来也想，真的是把人想的 要命，头大。
蒙哥什么都想，从来不想数学题，画个鸭就行了。
好吧，蒙哥是学音乐的。
不过这样想有个好处，
嗯，
这样想让你骄傲不起来，让你讲话不随便讲。保罗还是谁的书信里面有一句话，就是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
嗯，保罗保罗的书信里面好像，
哎，这个造就人的好话呢，开口说见了人就说，我们的印象里面就是说你在说客套话，你在说空话。
嗯，
可是不见得是这样子的，因为我们有一个职分，耶和华的心意如果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如果叫我们终久得福，那耶和华又是借助我们这些传道人来盖章来发信，那我们大致上，哎呀，有这个说造就人的好话是没问题的，只是说什么东西叫做造就人，造就人绝对不是发财，造就人也不是说像穆恩对吧，
嗯哼，
我每次蒙哥都要问你有没有什么动静啊，有没有什么亚比盖来找你啦，都还没有是吧，那蒙哥就开始对你说好话了。那我可以跟听众朋友讲最近他们家里呢在收麦子，他可能要到谷场上去打麦子啊。有心愿的姐妹可以沐浴更衣，趁天没亮的时候去找他。
这个就算了吧。
但我可以说耶和华允准你所求的，你终究一定娶到个好媳妇，这可以吧。
嗯，
本来神就会答应你，再加上大祭司，再加上老蒙哥老以利在节目里跟你说了，那主耶稣还能不买这个账吗？所以你的媳妇是一定娶到了，只是说等你娶。
对，你这样说不对吧？
为什么不对呢？
你看，
我只是说等你娶到媳妇的时候呢，你不要看我过于所当看，哎，当初就是蒙哥那一句话，说我一定娶到媳妇，就真娶到媳妇。所以等你教会小老弟要娶媳妇的时候，你又来找蒙哥，那就不行了。而蒙哥自己也不能说，哎，我现在这个人身上是有圣灵的权柄，对不对？凡我所说的话，哎，我配的对儿尽都应验，那也不行。
啊，那对对对对，就是这样。
因为我们的角色就是这样暧昧不明嘛，我们是做仆人的嘛。
嗯。
主人有东西，无论是钱财也好，话语也好，事工也好，在我们身上转个手，你不要把它当成自己的就行，对吧？
嗯，
我常常就想，这个主耶稣啊，你的王这个骑着驴，就是驴的驹子，谦谦和和的来了，这是哪本书里面的？
撒加利亚。
撒加利亚是吧？
嗯。
那天要是撒加利亚，当然他不会这样写错。撒加利亚要是写错了，写成骑了一匹小马，那后来主耶稣找到的是不是就是小马呢？真的吗？
这问题不能这样说吧？
这问题要这样想啊，因为这样想才能够确定我们的职分的无用嘛，对不对？什么叫做无用的仆人？
如果旧约是这样说的话，那耶稣肯定会骑小马。
哎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旧约不会这样说，撒加利亚不会讲这话，因为从雅各就已经开始了。
对，
有驴的驹子是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。那既然从前这样讲，那耶和华在要他传话的时候是肯定不会穿错
啊，
对不对？我们的学问就在这里，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确定我们所传的话是对的？
这个需要有考究啊。
哎，你知道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题目就是在这里啊？
其实我想的是，你看好啊，咱们上次不是在查那个说蒙哥有说一点啊，就是说。哎，
我最怕你们这样讲，又是蒙哥说了一点，蒙哥一天说多少点，跟长麻子一样。
这个祭司他们不是下班了吗？
哦，祭司下班了。
伊利现在很烦的是吧？这女子她就一直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，也不走，她比较烦嘛，就是用一句话来糊弄糊弄哈娜，然后哈娜信以为真，然后哈娜就走了嘛。
啊，这样也可以，这样也可以。啊，你这么看的话，那咱们做传道的就更没价值了。我在想啊，那以利呢，你看前面这样说，后面那样说，他至少他在听哈娜讲话，讲完了之后呢，他没再跟他辩下去，说你这个妇人就是抢罪，明明是喝醉还找借口，对不对？你在耶和华面前是蒙咒诅的，至少以利没这样讲。哈拉跟他讲一讲呢，他还真把哈拉的话当真，就是这个哈拉所说的话呢， 这个他怎么说的啊？
愿以色列的神，
哎，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，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。那我想，以利做错的判断，无用的建议，说了无效的话，恐怕不知道有多少了。
是的，
哎，可是因为那时候大祭司就只有他一个嘛，所以怎么样主还是要用他的。对不对？神随己意行事，耶和华的膀臂不会因为你的膀臂太短，他就短缩了。
哦，
耶和华仍然有办法把他的旨意传递下去。我们不是常常碰见那样的事情吗？你正想开口批评教会的传道人的时候，就听到某某姐妹、某某弟兄说：“哎，那天传道人跟他说什么，让他心里面大得帮助啊！”你就赶快就住口，对不对？
嗯，我刚才这又在想啊，这个你说要如果要这样说的话，这个以利，他在这说了一句这样的话，我想着他在其他的时候应该也说许多的话，但是圣经呢只记载了这一句话。
对，
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，那你传道人你还是要说，
哎，还是要说，就是你要小心说。
嗯，
你看他这句话就是所谓信任弟兄姐妹的话，造就弟兄姐妹的话。
嗯，
他并没有说，哎，因为你所说的是实情，我都查清楚了，我批准了，哎，我验证了你是洁净的，所以我才说耶和华会应允你。不不不，他讲的话呢，以利这句话倒是讲得很对啊。
嗯，
他说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。
愿，没有说必，没有说必定。
但是现在呢，哈拿本来自己站在愁苦那边，比尼拿呢做他的对头，丈夫呢站在中间，不说话还好，一说呢，哈拿哭得更伤心，跑到耶和华面前祈求呢，哎，突然有一个大祭司站在哈拿这边了，
哦，
对吧？这一下子当然是感觉很好啊。
嗯，是的。
嗯，但这个大祭司站在这边，是不是表示你说的都对？是不是表示以色列的神一定应允你？啊，不是。这些事情呢，你去看看，你越看呢，就越觉得说，哎呀，这个传道人还真是不容易。
嗯，
啊，我记得以前有一个事情，那个事情我虽然不觉得我做的有错呢，可是给我建议的弟兄姐妹讲的也是有道理。
嗯。
门哥做事一向是有点这样子啊，自高自大嘛，对不对？我现在也没有在教会里面，所以没什么牵挂啊，爱说什么说什么，爱做什么做什么。
用一个比较重的词叫独断专行，可以吗？
哎，独断的就是军阀，对不对？军阀，人家看我就没错，就是这样子，哎，而就乱搞啊。那我所做的事情，我所给的建议或者我所下的判断，虽然我不觉得是有错，可是有一次就有一个弟兄，就还是一个姐妹，应该是一个贤德的妇人，就跟我讲，他说这些弟兄姐妹还蛮敬重你的，所以你无论说什么话呢，在人家的心里面有不一样的分量，你要小心一点，要不然弟兄姐妹看不懂你到底怎么回事。哎，我觉得他说的这话也有道理。
嗯
啊，但是蒙哥还是没改，就是。
自己身边的接触的人，你说话的分量和在网上这些交流说话的分量可能还是不一样。
那当然了，所以我网上用的这个名字不是真名字吗？
嗯，
将来主耶稣说这个人是谁，这个孟哥是谁，我说不知道。你去问小贝，把他给我取的名字。我觉得传道人是需要思想这样的事情，越思想呢，你就会越知道，从某方面来讲呢，我们是根本无足轻重，可是换个角度来看呢，你又是举足轻重，因为神的教会托付给你，神的家托付给你，基督的心腹托付给你，这些旷野里的小羊托付给你，你若是爱我，你就喂养我的羊，嗯，那主是不是离了你就不能做？不是，你不做，神可以从石头里面兴起传道人来做，啊，仆人就是这样，大户人家的仆人，一个仆人倒了，他后面还有十个在那排队呢。你看，大卫派人去向拿巴要馒头，一派就十个。 这老仆人替以撒娶妻，不是他一个人娶啊，骆驼一带就是十匹骆驼，
对，
就是你就少一匹换一匹就是了。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多么了不起，可是又不可以妄自菲薄。哎，这个就是圣经一直只留在这个所谓很暧昧，也不左也不右的一个地方，让你去看看。但是摩恩，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，让老以利、小以利呢各自回家去，好好反省反省。但愿神怜悯我们呢，这些替耶和华所谓传话的人，不会像蒙哥一样整天在网上胡说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无能，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